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东海。周五，美国教育部表示，其民权办公室正在对全国45所大学展开调查，理由是有人投诉这些学校参与了一项根据种族来设定资格的项目。教育部表示，投诉者指控这些大学与一个旨在增加各大学商学院多样性的项目进行合作。教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活动违反了美国1964年颁布的一项民权法，该法最初是为了减少对非白人美国人的歧视而通过的。美国教育部长麦克马洪在声明中表示，今天的声明扩大了我们的努力，以确保大学不会基于种族和种族成见歧视学生。川普政府也在针对去年发生在美国大学校园内的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展开反犹太主义问题调查。本月早些时候，川普政府取消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价值4亿美元的联邦拨款和合同，原因是该校对校园的反犹太主义事件所做出的反应非常糟糕。周五，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了一项政策，对泰国政府官员实施签证限制。这些官员被认为对2月份将40多名维吾尔族人强制遣返回中国负有责任。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致力于打击北京向各国政府施压，迫使他国政府强制遣返维吾尔人和其他宗教群体回中国的行为。国务院称，这些被遣返的中国人回国后面临遭到酷刑和强迫失踪的可能。声明还补充说，限制措施可能会扩展到受制裁官员的家人。路透社本月早些时候报道称，加拿大和美国曾提出重新安置这48名维吾尔族人，但泰国担心惹恼北京，拒绝了这些提议。卢比奥周五表示，鉴于北京长期以来对维吾尔族人犯下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我们呼吁世界各国政府不要强制遣返维吾尔人和其他群体。日前，在中国国家支持的科技巨头华为爆出贿赂丑闻后，欧洲议会发言人周五表示，欧洲议会已禁止华为公司的代表进入议会大楼。根据欧盟透明度登记册，有9名华为员工拥有进入议会场所的认证。欧洲议会发言人表示，议会决定作为预防措施，即刻暂停与华为公司相关的代表进入议会的权限。该禁令为临时性的，将持续到当局完成调查为止。禁令适用于布鲁塞尔、斯特拉斯堡、卢森堡的议会场所，以及遍布27个欧盟国家的所有联络办公室。前一天周四，华为在布鲁塞尔的总部办公室遭到警方突击搜查。比利时检察官办公室表示，当局正在对欧洲议会涉嫌腐败、伪造文件、洗钱等初步指控进行调查。这些腐败行为可能从2021年起定期且秘密地发生。华为以商业游说为幌子，对议员或官员进行形式多样的贿赂行为。在美国总统川普恢复对伊朗实现极限施压之后，周五，中共当局在北京就伊朗核问题与俄罗斯和伊朗举行3国副外长层级的会谈。据中共官媒央视报道，该会议由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主持，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伊朗副外长卡里巴巴迪出席。三人在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表示，中国、俄罗斯和伊朗3国强调终止所有非法单边制裁的必要性，并重申政治外交接触和对话应基于相互尊重。声明还表示，中俄欢迎伊朗重申其核计划仅用于和平目的，并强调要充分尊重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上个月，联合国核监督机构表示，伊朗已大幅增加其高浓缩铀库存，这让达成协议的努力变得更加紧迫。川普上周表示，他已致信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提议进行核谈判。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日在 X 上发文说，如果谈判的目的是解决对其核计划可能军事化的担忧，伊朗将考虑与美国谈判。周五，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联邦特工又逮捕了一名参与去年哥伦比亚大学抗议活动，并且签证已经过期的学生，并吊销了另一名留学生的签证。国土安全部表示，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科迪亚 因学生签证过期而被一名官员逮捕。该部门称，由于科迪亚缺席学校课程，已于2022年1月份将他的留学签证终止。在一名据官员逮捕科迪亚之前，印度公民、哥伦比亚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博士生斯利瓦瓦桑已于周二自行驱逐出境。国土安全部指控他支持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哈马斯。美国国务院此前已于3月5号吊销了他的签证。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在一份声明中说，获得在美国生活和学习的签证是一种殊荣，当你鼓吹暴力和恐怖主义时，这种殊荣就应该取消，你就不应该在这个国家。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东海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